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的时间带您来关注一下美国国会啊，最新投票通过了一项限制联邦税收抵免流向使用中国生产零部件的电动汽车的法案。这个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哈，目前根据2022年通货膨胀削减法的内容呢，是购买电动汽车的个人是有资格，可能有资格获得最高$7,500的税收抵免的，这个取决于你的收入哈。如果你的收入很高，那么你就拿不到全额，超过一定范围呢，就可能就是完全拿不到啊。收入符合的话就能拿到。那么这个税收抵免呢，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如果汽车满足关键矿物要求，抵免额是3,750；如果汽车的电池零组件得到相关的要求是被满足的话呢，你能再抵3,750。那今年呢，要使电动汽车符合条件，其中必须60%的电池组件和50%的关键矿物都要在北美生产制造。那有关关键矿物组件的要求呢，明年会提高到60%。目前市场上是只有少数电动汽车符合这些规定哈。那么根据今天通过的这项法案呢，就是说限制联邦税收抵免流向使用中国生产的零部件电动汽车哈，主要的用意是这个法案的发起人Carol Miller 议员呢，就说他是希望借此能堵住那些中国的亿万富翁从美国给的电动汽车提供的补贴当中获益的漏洞。但是呢，这个随后拜登政府发表声明是觉得就是表示反对这个法案啊，说这会惩罚美国的汽车制造商，阻碍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所以这个双方意见不一啊，确实在这个通过的过程当中呢，大部分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们他们也不同意哈，但是共和党议员的这个人数比较多，那有部分的民主党议员也支持，所以这个法案最终通过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法案呢，一旦实施限制了哈，那么势必当然是会围堵那些钻美国漏洞啊，拿补贴然后反过来生产汽车跟美国搞竞争的那些企业。但是呢，这个拜登政府不同意哈。如果是这样的来看的话呢，最终在总统那儿一票否决，那通过的这个可能性也并不高了。那刚才提到本周是中国周嘛，就是说有审议几十项哈跟中共政府中美关系啊相关的，包括这个中美贸易之间相关的一些法案通过哈。那么除了刚才今天说的这个之外呢，在昨天哈，美国国会众议院也继续啊，就是就很多跟中共相关的法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比如说经过这个多轮辩论和修正之后呢，美国众议院昨天下午是以219-199票通过了一个未经参议院批准不得签署世卫组织大流行病防范条例法案的这样的一个提案哈，还有相关的修正案。那么这个名字很长，那抓重点就是说呢，这个法案要求世界卫生组织政府间谈判机构工作产生的任何公约和协议必须视为条约，因此需要参议院大多数的建议和同意哈。那这项法案的一个修正案是最引人关注和讨论的，就是说要倡导台湾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作为美国的政策。我们都知道在中共政府的压制之下，台湾一直没有办法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就是在这里面有一席之地哈。那么现在美国把说让台湾参与全面的世卫组织活动在里面发生起作用呢，作为自己的政策，这确实是这项法案当中这个最引人关注的一个点了哈。那么这个修正案的提出人呢，是田纳西州的众议员，叫做安迪·奥格尔斯。他是说呢，我们允许共产中国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大国际组织的议程和成员资格太久了啊。他说，美国几十年来在全球对中共的这种绥靖政策呢，最终害到了美国自己的头上。他就举例，比如说在2019年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之后，台湾是最早试图警告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12月31号 他们台湾就发出警告了嘛，说可能发生了冠状病毒的人际传播，但是当时没有人进行理会。与此同时呢，世界卫生组织还发表声明，说宣布没有冠状病毒人际传播的明确证据，这使得美国包括全世界很多国家都错失了最初几个星期来应对控制新冠疫情的一个最佳时机。那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损失哈，这个包括企业的关闭啊，经济的停滞啊，那就太多太多了哈，那损失是不计其数。那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来自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格雷格里米克斯表示说，美国呢应该去支持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让台湾参与更多的国际论坛当然他也讲到这个措辞需要严谨哈，他强调的是他认为这项修正案呢是非常符合美国的现行政策精神的，就是要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大会。但是由于台湾不是联合国的会员，现在支持台湾成为世卫组织的正式成员呢，是这个和美国现有的政策可能是有所冲突的，所以他们还需要更加谨慎的去对待。那另外呢，在美国司法部成立一个中共行动计划组的法案呢，也是获得了通过啊。那这个法案呢，是全名叫做2024年保护美国创新和经济安全免受中共侵害法案。法案要求说，司法部的国家安全部门呢，要设立一个中共行动计划，来应对中共对美国的威胁，遏制中共对美国知识产权和学术机构进行的间谍活动，包括制定有关实验室、大学、国防工业基地的研究人员在内的非传统收集者的执法战略，为美国司法部实施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并且呢，根据1977年通过的反海外腐败法来确认涉及和美国企业竞争的那些中国公司的案件。同时呢，这个法案还规定说，他会优先考虑并且确认起诉那些参与商业机密盗窃、黑客攻击和经济间谍活动的人，以及保护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免受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和供应链的问题而产生的外部威胁。那么这个法案呢，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在本周的议会当中是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哈。那么反对的民主党议员认为说，怕这个法案被认为说是有种族歧视的这种嫌疑哈。但是呢，这个就是共和党人认为说，这个是针对中共的威胁哈，而并非对什么某些特定种族的哈。因为优先是处理的那些在中共授意指示之下，在学术产权机构进行间谍活动的这些人。那说到这样的一个法案呢，这个我们稍后也会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有 CIA 的这个曾经的 CIA 探员因为充当中共间谍嘛，被判刑10年的这个事情哈，包括还有最近被抓的这个民运人士写书信表达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执法司法部门是非常密集的，最近抓了一系列跟中共相关的代理人包括那个纽约州州长的前幕僚嘛。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看到真的是美国政府现在是下决心而且在密集在做的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保护美国农地用法就是让这些对美国有威胁的敌对国家不能随意的购买美国的农地，比如就包括这个中共共产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伊朗等等这些外国人收购美国农地呢，必须向美国农业部提交有关农地用地的交易报告所以这个也是之前我们知道在德州佛州有类似的提案嘛，那么现在是把它放到国会里面并且也进行了通过了好，这就是以上本周中国州通过的一系列非常有代表性的也是值得关注的跟中共相关的防止中共威胁的一些法案。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